那一年的九月像一场疾风暴雨般远去了，然而它永远侵入了我的内心，结成了冰冷的一个硬块。我大概一生都将怀揣这个硬块走下去，直到抵达自己的终点。从此橡树路也成为了隐秘和恐怖的象征。一连过去了两个春天，我几次路过那儿，看到了它棕色的尖顶，像城堡一样的老建筑，一片片阴阴绿草，心上还是一阵冷肃。这儿是如此静谧，与四周的喧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我知道踏上大树隆起的那条柏油路，一直走下去，就会看到咖啡屋和糖果店。我竟然无法相信此地发生过的一切。我长时间愣愣地站在那里，再次因为惊讶而默默呆立，直到有人提醒我该离开了。这座城市从一场可怕的寒流中慢慢走过，我似乎能够听到冰碴在暖风中的咔咔断裂声，就像梦境重现。大街竟然出现了闪烁的霓虹灯，上面是青春舞会之类的字样。我在霓虹灯下走来走去，却从未想过要迈进去看上一眼。有一个声音在我心里响起，这些人可真胆大，他们都是一些什么人呢？各种各样的茶屋和咖啡屋也越来越多地在城区里分布开来，他们大多模仿橡树路的样子，只不过更花哨一些，而且大多都放置了室外音箱，用嗡咚嗡咚的音乐声招来顾客。进入这些地方的100%是年轻人，他们当中有的男子穿了喇叭裤，留了长发，姑娘则染黄了头发。有身背吉他的男子来来去去，他们身边一般都有一个打扮出演的姑娘。年轻人又开始了聚会，最多的是舞会，但我对这种事连想都不敢想。另有一些艺术方面的讨论会则强烈地吸引了我，我甚至认为这是一座城市最了不起的特征，没有他们就简直撑不起一座城市。一些最优秀的人，思想最活跃、见解最深刻的人，就在这样的一些场所来往出没。我并不健忘，多么惧怕所谓的聚会，可我还是无法抵御这些场所的魅力。最初是由一个叫杨子的青年画家介绍，我第一次参加了这样的一个聚会。杨子比我年龄还小，可是因为他更早地来到这座城市，一度成为了我的都市向导。最初的艺术聚会有一种新鲜气息，这是它吸引我的原因，但它也像高温之下的一坨美食一样，很快就变质了，变得令人厌恶，避之唯恐不及。在最初的这样一些场合，我结识了一批人，他们有的后来成为我在这个城市里的挚友。其中有两个人甚至就住在橡树路上，一个叫庄周，与古代那个显赫人物同名同姓，是整座城市青年艺术家的代表人物，在所谓的青年艺术委员会里工作。另一个叫吕晴，是一所著名大学的讲师。他们住在那儿，当然是因为非同一般的家世和出身。一开始的印象中，这两个人从外形到性格都截然不同。庄周强壮有力，脸色红润，声音洪亮， 满头黑亮的浓发下是一双清澈的眼睛。他穿着讲究，举止文雅，鹤立鸡群，无论有多少人都无法遮掩其魅力。吕晴细细高高，更多的时间里沉默寡言，精神似乎一直有些萎靡。两个人的相同之处是全都给人以信任感，质朴而诚恳，丝毫没有某些青年的志得意满和盛气凌人。杨子告诉我，庄周因为仪表堂堂，才华出众，被称为相术路上的王子。这家伙虽然有显赫的出身，可就是没有一点恶习，连烟酒都不沾。他是经受了考验的人，前些年他身边那一帮有多少人卷了进去呀？他不仅没有，还劝止了不少朋友呢。如果没有他，更多的人就会给逮起来。有的朋友不听他的劝告，最后就陷进去了。他记得什么似的，听说救出了几个，但有的还是给判了死刑。这事儿给他的打击太大了。杨子叹息着，多少姑娘暗恋着他，他们注意他的一举一动，只要聚会上有他出现，姑娘们就会兴奋起来。我的思绪仍旧停留在那个可怕的九月，打断他的话，他能救出他们？
能啊，
他可能靠了父亲的一些关系吧。直到现在，两年过去了，他还是在做这事儿，因为还有朋友在里边呢。我默不作声，我在想凹眼姑娘，她至今还关着呀，我能否找一下庄周？当我把这个想法小心翼翼地向杨子提出来，他立刻说，怎么说呢，他是个仗义直言的人，一个善良的人，问题是要他帮的人一定要是受了冤枉的。我只好从头说了凹眼姑娘，我强调这是一个被诱惑的女孩，充其量是一个受害者。我说这个不幸的人到底去了哪儿，在哪儿服刑已经不知道了，可是我多么希望他能早些出来。我越说越急，杨子一直注意端详我。后来他问得很细，意味深长地说，我知道，你跟他搞上了。我只好承认这是一次失败的恋爱，是异性的吸引。但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不太可能成为婚姻。杨子咂着嘴出主意说，我建议你还是多到聚会上，那里的好姑娘才多呢。我看着这个充满孩子气的脸，心想，你怎么就不能专注于我的问题呢？你了解我心头的苦与痛吗？杨子又说，你如果找不到一个好姑娘，就忘不掉她。我摇摇头，这是两回事。但我明白有一点，杨子说得很对，这可能来自他的感同身受吧。我从来到这座城市之后，就一直在渴望崭新的爱情。我一个人在这座城市里，当深夜来临，万籁俱寂的时刻，想的最多的就是他。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他在哪儿，但知道就在这座浩瀚的城市里，这是确定无疑的。如若不然，命运绝不会将我投放到这里。这是哪里啊？他本来与自己毫无关系。出于一种莫名的禁忌，我不愿深入橡树路的内部街巷。至今为止，我还一次没有踏进这其中的任何一个家庭。如果没有那个可怕的九月，我可能已经是那里的一个常客， 我新结识的两个朋友都没有向我发出邀请，即便发出也会被我拒绝。当我急于见到庄周时，也只是约他到另外的地方，茶馆或者我们的办公大楼，偶尔也去他的办公室。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多，而后才算破例。我一开始想让他帮帮傲艳姑娘，后来才明白自己的请求多么不合时宜。他直到现在还在诅咒那个九月，正陷于深刻的痛苦之中，难以自拔。我一直记得的那个站在宣判台上的脸色苍白的年轻人，原来是他最好的朋友，还写过许多诗呢。这个人被处死之后，庄周在多半年时间里都像疯了一样。他一直不相信活生生的一个好友就这么没了，不能正视眼前的事实。滔天大恶，我只能相信他有时也会空虚无聊，寻求刺激，看了太多黄色录像，行为失控。可他是一个多么善良和有才华的人，他读了许多书，是我们当中最勤于思考的一个人。他最后会后悔的，他一定做梦都想不到会有这样的结局。庄周的愤怒溢于言表，他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为一些人打抱不平，千方百计要救一些人出来。我们这儿的事情就是这样，一旦正式判了就不可能改变，除非等到几十年后作为错案改正，那时什么都晚了，当事人不是死了就是老了，已经没有意义了。一切都得趁没有定案的时候想想办法。这时我明白，傲艳姑娘的事已经没什么希望了。但最后我还是说出了自己的请求。她摇摇头，我知道她，因为她的名字和她连在一块儿，就是我的那位朋友，他们原来是一对儿，爱得你死我活。他们早就该结婚了，是朋友的母亲拦着不同意，说橡树路的孩子怎么能找个卖糖果的，他们两人就是分不开。后来又和一伙人混在一块儿，这伙人在一起喝酒跳舞，有时通宵达旦，越来越荒唐，最后互相交换起自己的女伴。听着庄周的叙述，我觉得身上一阵阵发冷，看来一切都是真的。难以想象的是，生活如此优越的一群青年却生活在绝望之中。内心里一直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不管怎么说，他曾经或者直到最后也还是爱着你呀，这总不该是幻觉吧。庄周的声音低沉得快要听不见。那个宣判会开过之后，并没有处理完所有的涉案人员，因为这其中有一些实在太不着边际了，没法判，也不敢放人。当时一切都服从上边的命令，只能从重从快，所以即便不够条件的，也还是关在拘留所里。后来差不多都把人给忘了。我们那儿有一位青年画家，就因为照着一副裸体扑克牌画过几幅素描，就被抓进去了。他多可怜，没有机会画模特，画几张裸体却被当成了刑事犯。我一直为他的事找人，直到一年过去才算放人，可是还留了个尾巴，差点开除公职。也就是上个月，他的这条尾巴才给去掉。这其中经历了多少波折，简直一言难尽。这期间的事情太复杂了，因为具体到一个单位肯定有人插手，那些人正好找到一个机会整人。他们最恨的就是同行中那些有才华的人。 庄周说到这儿，突然脸色变得苍白，赶紧刹住了话头。他甚至在惊惧地看我，我注意到那是极为慌促和恐惧的眼神。我一时无话可说，生活中有多少陷阱，它让人惶恐而无奈。即便是眼前的这个王子，也活在如此的焦灼之中。我心里为傲眼姑娘难过，但已经没有任何办法，一切只有等待，等待冥冥中有什么来搭救她吧。杨子已经几次约我去吕晴那儿，我一直迟疑。对于这个沉默的细高个子，一开始会觉得他是一个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人，接触长了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。这其实是一个内心火热的人，是可以与之交心的朋友。杨子说他在学校的工作并不需要坐班，而他正好干得松松垮垮，大多数时间就待在家里。与庄周不同的是，吕晴的那些朋友很少居住在橡树路，严格来讲，他这个人的朋友压根儿就很少。他不太掺和这里的事儿，从一开始就不是他们一伙的。我说，可他也住在那个区呀。杨子摇摇头，那可不一样，你去了他家就知道了，那不是一回事儿。杨子说，吕晴的家在橡树路的边缘地带，是一座老式四合院，前些年才落实政策归还他们，其中临街的一排房子已经损毁了，现在只剩下一幢正房和两个耳房。好在小院保留完好，住起来还算舒服。这房子是当年吕晴的父亲买下来的，那是一个大学者，死于30多年前。如今只有吕晴陪伴老母亲住在那儿。除了杨子的提议，吕晴也邀请过我不止一次。于是在一个周末，我就和杨子一起去了那儿。我还是第一次从西向东穿过整个橡树路。这片城区其实并不大，它的西部我已经相当熟悉了。靠近东部的教堂，一幢幢的尖顶楼房，也就是它的纵深地带，我只一直远远地望着。就是它们让人想象，引诱着那些无缘进入内部的人。这片城区尘土飞扬的现象极少，所以无论是柏油路还是许久以前铺就的石头路，都干干净净。比起我所熟悉的城区西部，这儿算是东部，树木更为茂密，草地保护得更为完好，看上去真的就像一大张绿毯。一片阴阴草地在我眼里就像梦境一般，因为这在整座破破烂烂的城市里实在算个艺术，于是也就美得虚幻迷人。越往前走，街道越是好看，因为老房子越来越多，那些显然是经历了漫长岁月的建筑式样特异。它们往往有坚固的石头墙，同样厚重敦实的门窗，窗户上大多垂了白色纱帘，有的窗台上还摆放了盆花。走进来才知道，这个区的内里还有一座座围了围墙的大院，院门有穿制服的人持枪站岗。杨子小声说，那才是首长们居住的地方。我问什么首长，他说各种首长。我明白了，所谓闹鬼的凶宅，极有可能就隐在这些大院深处。我从门口望去时惊讶极了，长长的林荫路仿佛没有尽头，这说明在橡树路的内部还有一个河， 它就是这些大院，这儿才是整个城市的核心。我想，当年凹眼姑娘要领我进入的，可能就是这些大院。我在心里惊叹，一个多么冒失的姑娘啊，竟然闯到了这里来。